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美国白宫宣布，由礼拜二开始，川普政府将暂停联邦补助金和贷款，并展开一项全面清除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审查。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代理主任韦斯在一份备忘录中写话，利用联邦资源推进马克思主义平等观、跨性别主义以及绿色新政的社会工程政策，是在浪费纳税人的钱，这些钱无法改善我们所服务对象的日常生活。韦斯指出，所有支出必须遵守川普总统的行政命令，这些命令旨在撤销在跨性别权利、环境正义以及 DEI 相关的进步措施。根据备忘录，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障福利不会受到这次暂停的影响，但备忘录并未说明该暂停是否会影响医疗补助计划、食品券、灾害援助以及其他计划。据美联社报道，这个措施涉及的资金冻结可能高达数万亿美元，并导致医疗研究、教育计划和其他项目的广泛中断。即使是已经批准但尚未支出的补助金亦将被暂停。南韩釜山消防当局表示，当地时间礼拜三晚间，南韩廉价航空公司釜山航空的一架空中客机在南韩南部的金海国际机场准备飞往香港时发生起火事故，机上169名乘客和7名机组人员已经全部疏散，其中3人在通过充气滑梯撤离时受轻伤。火警在当晚10:30左右发生，起火点位于飞机内部。据韩联社报道，火源起自飞机尾部，随后蔓延至机身。消防员在8分钟内赶到现场，并迅速展开灭火行动。根据当地媒体报道，现场画面显示，这架单通道客机两侧都启用了紧急滑梯，救援人员正处理由机身冒出的浓烟和火焰，飞机机身顶部被烧出多处破窿。这种事故距离南韩历史上最严重的空难事件发生不到一个月，起火原因目前正在调查。据路透社报道，飞机制造商空客表示已经知悉这次事故，并在与釜山航空合作处理相关事宜，已知悉这件事故并同釜山航空合作处理相关事宜。礼拜二，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将对罗浮宫进行长达10年的大规模翻新和扩建，并在未来几个月举行设计比赛。世界名画蒙娜丽莎将有自己的专属展室，此外仲将新增一些地下展厅来扩大博物馆空间。马克龙在蒙娜丽莎所在展厅内发表演讲时话，这项名为罗浮宫新文艺复兴的翻新计划，包括在塞纳河畔新增一个宽敞的新入口，预计在2031年完工。马克龙表示，这项扩建将为蒙娜丽莎提供新的专属展厅，该展厅可通过特定门票进入，这个将比只是想观赏这幅名画的游客增加便利，亦能改善其他参观者的游览体验。马克龙没有透露这次翻新计划具体的预算数额。美联社引述一位法国高级官员的消息透露，这项翻新工程的总预算在7亿至8亿欧元之间，其中一半将用于新入口的建设。马克龙还说，博物馆将提高非欧盟国际游客的门票价格。美国总统川普向媒体证实，微软正就收购短视频平台 TikTok 进行洽谈，他乐见买家对该应用程式展开竞标。川普上个礼拜说，他正与多个潜在买家商谈收购 TikTok 的可能性，可能会在30日内就该应用程式的未来作出决定。此前川普曾经表示，他对马斯克收购 TikTok 持开放态度，但马斯克并未就这项提议公开作出回应。一位消息人士向路透社透露，人工智能初创企业困惑公司上个礼拜日提出了与 TikTok 合并的提案， 届时美国政府将获得新公司最多一半的股份。而微软公司正进行的谈判意味着这家科技巨头第二次成为 TikTok 的主要潜在买家。川普总统在第一任期内就要求 TikTok 和中国母公司节节跳动剥离，以维护美国国家安全。2020年微软成为 TikTok 剥离案的最重要竞标者，但谈判很快破裂。当时川普对该案的推动亦在几个月后因他第一个任期届满而结束。日前中国科技初创公司 DeepSeek 发布的人工智能新模型在美国引起股市震荡。很多用户涌入 DeepSeek 进行测试，比较它和 OpenAI 的 ChatGPT 在回答一些敏感话题上有哪些不同。美联社礼拜二报道，用户经过测试发现 DeepSeek 的聊天机器人似乎会对有关中共的敏感话题进行内容审查。例如用户问到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时， DeepSeek 会回答话：抱歉，这个超出了我目前的范围，我们来谈下其他的事。但 ChatGPT 对这个中共血腥镇压抗议人群的事件给出了详细的回答。当用户问到中美关系现状如何， DeepSeek 的回答呼应了中共的官方声明，引用了例如双向而行、合作共赢等中共外交部常用词。 ChatGPT 就表示，美中关系状况复杂，特点是经济上相互依赖、地缘政治上激烈竞争和全球问题上进行合作。而对于台湾是否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问题， DeepSeek再次重复了中共官方的讲法。 ChatGPT 就回答说，答案取决于个人的观点。他介绍了中共和台湾各自的立场，亦描述了国际社会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路透社礼拜二报道，根据贸易商的讲法以及航运数据，美国1月10号对俄罗斯石油供应链实施新制裁后，由于油轮租用成本飙升，导致中国和印度3月份的俄罗斯石油贸易陷入停滞。知情贸易商告诉路透社，由俄罗斯东部主要港口科兹米诺出口的俄罗斯3月 ESPO 混合石油每桶报价已经比洲际交易所集团的布伦特原油高出3至5美元。此前该航线上一艘阿芙拉型油轮的运费已经飙升几百万美元。上个礼拜，印度巴拉特石油公司的财务总监亦话俾路透社知，该公司尚未收到任何三月份交货的新报价，预计三月份的货物数量将比一月份同去年十二月份更低。根据分析公司 Capella 的数据，美国最新制裁针对的油轮共运载了俄罗斯约42%的海运石油出口，主要是出口到中国。 Capella 分析师预计，中国对俄罗斯远东地区原油的入口量在上个礼拜降至每日717,000桶的低位后，未来几个礼拜仍然将保持低位。礼拜二，川普政府新上任的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召开了首次新闻会，就一系列问题作出了回应。其中莱维特澄清了曾经引发全美关注并令一些人恐慌的神秘无人机事件。他说，新泽西州无人机目击事件中的无人机是获得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授权飞行的，不是来自敌人的。莱维特说，其中很多无人机亦来自业余爱好者、娱乐爱好者和喜欢驾驶无人机的个人，由于好奇心的驱使，情况越来越差，但这个不是敌人。神秘无人机目击事件在去年11月始于新泽西州莫里斯县附近，此后很快扩散到新泽西全州以及纽约州和其他地区。为了回应公众的担忧，联邦航空管理局在关键基础设施上空发布了几十条无人机禁令，这些禁令现已过期。川普政府新的解释和拜登政府官员当时的讲法一致，这些无人机事件并不具有邪恶目的。礼拜二， 菲律賓軍方表示，菲律賓軍隊將在下個月的軍事演習中接受美軍中程導彈系統的訓練，為下次美菲大型軍演做準備。颱風導彈系統是美軍去年四月為舉行美菲肩並肩聯合軍演而部署在菲律賓的。演習結束後，這套中程導彈系統就留在菲律賓，引起中共方面的強烈不滿。路透社上個禮拜報導說，導彈發射器被重新部署在菲律賓的一個新地點，但菲律賓官員拒絕透露具體位置。這種發射器可以由菲律賓本土發射戰斧巡航導彈，攻擊中國和俄羅斯的目標。菲律賓軍方發言人帕迪拉禮拜二說，本年度肩並肩軍演的準備工作正在進行當中，這次演習據稱可以列入規模最大的演習之中。菲律賓陸軍發言人德馬阿拉說，這次演習重點是有效載荷輸送系統。他還表示，只要擁有中程導彈發射能力，菲律賓就會最大限度地培訓人員掌握這些新技術。禮拜一，美國加州一名華人婦女董靜被美國地區法官判處監禁41个月。她經營了一家月子中心，幫助懷孕的中國女性前往美國分娩，使這些嬰兒自動成為美國公民。董靜和她的丈夫劉偉業被指控通過他們的公司美國幸福寶寶月子中心涉嫌共謀和洗錢。董靜和劉偉業是在2015年奧巴馬執政期間被控的十幾名與所謂生育旅遊計劃有關的人之一。該計劃幫助中國女性在前往美國分娩時隱瞞懷孕。董靜的律師說，生育旅遊不構成犯罪，而且這些中國婦女是通過其他公司的幫助出國旅行的，還稱董靜幫助他們在美國生育可避免中共一胎政策的懲罰，所以不應該被定罪。但是聯邦檢察官說，董靜夫婦的商業模式是不斷欺騙美國移民局。美國當局說，外國人懷孕期間訪問美國並不違法，但在政府文件上向領事堂移民官員方報旅行原因是違法的。日前多個消息來源證實，中共近期計劃實施新的燃料油消費税抵扣政策，疊加已經生效的關稅政策，令燃料油等為原料的中國民營地方煉油企業普遍陷入虧損，進而停產或計劃無限期維護。路透社禮拜一引述知情人士透露，在中共當局削減原料入口消費税抵扣後，至少四家小規模煉油廠這個月已經關閉或下個月計劃關閉上壓蒸馏裝置，涉及原油一次加工能力約為每日32万桶。這四家工廠都位於地方煉油企業重鎮山東省，其中匯豐石化和山東上能集團分別位列2024中國民營企業500強第231位和第496位，波力達石化亦曾位列2022中國製造業民營企業500強第342位。2024年中國無論是石油入口量、加工量定是成品油銷量和價格，都全面開始由升轉降。路透社指出，中國對汽油和柴油等的需求峰值比預期的要早。中共為了清出過剩產能，開始排擠實力弱小的民營煉油廠。這一節的新聞報導完畢，多謝收聽。